常念弥陀增智慧，勤修道业正菩提。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。
欢迎您收听高僧大德的故事。窥基三车和尚白本书主。窥基是唐朝一代法师玄奘的高祖弟子。窥基之于玄奘，犹如子夏之于孔子。孔子学说须由子夏辈悉和传经，方可阐扬弘发，广被于世。而玄奘之学，窥基不仅有克绍击求力，且具后修转密的功绩。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后，天天在长安慈恩寺里埋头译述，发誓要把蕴含至大至深智慧的佛法传遍中土。然而有一件事情始终让他牵挂，寺里的荆棘相堆切叠，而人的肉身终归毁坏，唯有薪火相续，找到聪明的后生，才能使弘扬佛法的事业不至一旦而废。可是庙堂之上庸器居多，难以为任，所以他时常漫步长安街头，慧眼炯炯。一天，他在闹市之间看见一位魁梧少年，眉清目秀，安详而行，蓦然间若觉似曾相见，前缘有时，又想起在印度计划回眼城时，曾在泥剑子占得一卦，说他东归必得折寺，便连忙打听这少年家世。原来是当朝开国公尉迟宗的公子。玄奘感叹道，
如此灵慧的孩子，生在将门，不可思议，也是有缘，我的衣钵可以传下去了。
即刻前往国公府拜访。尉迟宗想知法师来意，虽然不忍骨肉分离，但想到一代高僧如此器重，也颇为得意。那时代佛教不仅是清庙敬僧的空寂之事，还是一种普遍的信仰，鲜活的事业，所以虽贵为国公，一见大法师中气儿子，怎会不高兴呢？便答应了玄奘的要求，还说，
小儿是有些不同，他母亲见月轮入腹，就怀上他，从小就不爱耍枪弄棒，一读书就精神抖擞嘞，只怕这孩子脾性倔强，难以教化。
玄奘双手合十道，
窥基资质聪颖，忠诚大气，非您老生不出来，非小僧莫能赏识。
说罢拉起徒弟飘然而去。这年窥基年方十七。窥基由贵族公子削发为僧，在当时非常轰动，长安一带的人都称他为三车和尚。相传他开始死活不肯出家，除非玄奘答应他三件事，即不戒女色，不戒荤腥，不戒美食。不料玄奘欣然应允，用三辆马车满载歌妓美食这些窥基享受惯了的东西，带着窥基回寺。据说玄奘想先把窥基领进佛门，然后再灌注佛家智慧，使之渐渐破除欲障。后来窥基被弟子问及此事，淡淡一笑说，
我九岁就失去母亲，逐渐疏远世俗，再说慈恩寺里恐怕也无处安放这三车东西吧。
于是弟子敛心，决意摒弃道听途说的虚妄。窥基果然不负玄奘的期望，博闻强记，思辨敏锐，人人叹服。过了几年，他奉诏跟从玄奘翻译佛典， 玄奘一边译，窥基一边记，师徒俩相互解析难疑，在清寂的佛堂里度过了许多虔诚的日子。一天清晨，长安城中的另一座名刹西明寺的大钟轰鸣，策法师要升座说法，钟声也惊动了师徒俩，听说策法师要讲解唯识论，不禁相视而笑，因为他们刚刚疏通了这部珍贵的经典。待他们赶到西明寺道场，却发现策法师在莲花座上娓娓而谈，示意圆融，听众无不交口称赞。窥基十分羞愧，沾沾自喜之心顿时灰飞烟灭。
竟有人无师自通，其悟境实在高我一头。
当然，他并不知道策法师曾经向慈恩寺一场的看门人行贿，每天溜进去躲在角落里偷听他们师徒的讨论。玄奘安慰他说，
策法师还未懂阴明之学，没到智境，
于是传授陈纳的学说，窥基因此精通阴明，遍理纵横。然而窥基还是若有所失，玄奘知道他正在成名圆觉的门槛外徘徊，便说，
云游去吧。
欲以云游破窥基正道之感，这正是玄奘法师的高明处。就实质说，佛教不是一种学理，而是一种正验。不论大乘小乘讲的修悟，经书案卷，不过渡水舟筏，补兔全题而已。唯识之理也不是小乘家的自了之学，他追取的济世化生、成名圆觉，必有两方面的感悟方可真挚。且看窥基之游如何。登太行，过五台，窥基一日来到西河，在一座古庙里投宿，夜里梦见自己恍惚在半山里，四处昏暗，隐隐约约听见山崖下有无数人痛苦的呼喊。凄楚摧心，窥基不忍心听见这种悲惨的声音，就急着往上攀登。来到山顶，发现山峰竟然像琉璃一般晶莹光洁，放眼望去，众多国度犹如微尘，历历可见。突然有一个声音从头顶上飘下来，
有不，窥基不该到这里。
窥基一抬头，望见一座光华炫目的城市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位仙童走出城来问，
你看见山下那些备受世俗之苦煎熬的生灵了吗？
窥基照实回答，
虽听到喊声凄厉，却看不见确切的形状。
仙童便掷下一柄剑说，
剖开你的肚子就可以看见了。
剖开肚子，性命焉存，玄奘师父的衣钵还赖我以传呢。
执着幻想居然还要传法，三车和尚的说法都有些道理。
窥基又恼又惊，一下子把剑插入腹部。这时只见两道白光如长虹一般从腹中跃出，照应山下。窥基于是看见了无数人沉沦在深渊里，饱受酷刑。
救命！救命！不！
在绝望地挣扎着。这时仙童又扔下两轴纸和一管笔， 转身进城，盔机接住，仰头一看，城市也无影无踪了。天亮醒来，盔机惊魂未定。到了夜里，寺里发出万丈光芒，经久不散。盔机寻光而去，发现是两轴书在发光，展开一看，竟然是《弥勒上生经》。回想前一夜的梦境，窥基恍然彻悟，
原来是佛祖感化我，让我疏通佛理，以大慈悲之心去救济苦难众生啊！想当初发愿把佛理融会一贯，担心掺杂易经会失去佛法的精华，只是得到佛法的皮相，正好比夜里梦见庄严法相，早晨起来却去寻找白马。我何等糊涂，铸经是为济世，不为逞才，而我却是去找白马。
窥基这么一悟，从此在佛法上勇猛精进，回到慈恩寺后更加勤奋著述，疏通大小成教典籍上百种，人称百本书主。永淳元年，公元682年的一天，窥基像往常一样夫家入定，他的朋友宣律师知道他在神谕佛教天王的使者，但这次时间很长，宣律师感到奇怪。窥基说，
刚才大乘菩萨来了，事从极多，我的神通被压制了。
过了不久，窥基就逝世了，他的坟茔紧靠着玄奘的古塔，弟子们悲痛不已，都怀念这位心地仁慈、诲人不倦的大师。高僧大德的故事，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